辛苦啊，殷勤耕耘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在底下都很被你们激励，感谢主。今天啊，是父亲节，那我没有特别准备父亲节的信息，但是我想到圣经里边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名字就叫做多国之父，或者是叫做信心之父。所以我想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怎么样去做一个有信心的父亲。父亲节常常就是比较没有像母亲节这么热闹，但是我想每一位做父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就是我们自己的天父。我们从神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的一生，我盼望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能够渴慕羡慕，我们也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人。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全本圣经当中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也许亚伯拉罕要算是最重要的人物了。亚伯拉罕他的生平跟他的记事主要是被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四章里头。他的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可以说是犹太人都是他的长子以撒的后代。但不只是这样子，今天全世界的阿拉伯人也是由他的使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他的后代。让我再更多讲一点，他也是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来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更告诉我们说，凡是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是属乎基督的，我们也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见亚伯拉罕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他的地位。我相信圣经把它记录在这里，而且它的事迹不单只是在创世纪里面有，在整本的旧约还有整本的新约，全本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确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效法跟学习的。因此神若许可，从今天开始我要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给大家讲一系列的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有关的事迹，盼望我们能够从当中能够获得这个属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效法他怎么样来信靠神，怎么样来仰望神，我们也能够一起来信靠神仰望神。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请好，读到这里，请我们大家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创世纪12章到24章你对我们的启示。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你透过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叫我们可以进入你的真理。神啊，若是你的灵不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任何什么。但是求主你透过我们以后不知道是多长，也许是几个月的学习，主让我们因着亚伯拉罕他的所做的事，他的信心，我们自己的灵也能够被提升，对主你依靠的心也更加的增强。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圣灵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那是神还没有替他改名以前的名字，后来神把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今天我们习惯称他叫做亚伯拉罕。今天你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是圣经所记载的神第一次对亚伯兰说话，这一句话表面上看来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却有很深的神学意涵在内。熟悉创世纪记录的人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是一个段落，是讲到神的起初的创造。从十二章开始，这是讲到一个新的历史的扉页，是在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子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所谓的列祖或者是族长的事情。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起初神用他自己的话来创造天地，创造这一个世界，也创造了这地上的人。但是随着后来人的犯罪，人的堕落，人的败坏，神就在十二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要再重新有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新的族群是以什么开始的呢？你发现的同样的，神用他的话来开始一个新的族群。所以你一开始就读到的耶和华向耶和华对这个亚伯兰说话，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有神的工作都是从他的话语来开始的。新约主耶稣要我们去成就的他的救恩的大功，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的工作是怎么样开始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新约的教会被称为叫做永生神的教会。但是什么是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呢？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以 圣经的话语，是以上帝的真理为教会的柱石和它的根基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不管是教会的整体，或者是神的子民个人的信心，神的话就是我们一切信仰和生活的根基。没有神的话，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合神心意的生活。那么耶和华到底对亚伯兰说了什么话呢？刚才你读的圣经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上个星期里面的牧师他在这里说的一个题目叫做得胜基于听命。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吩咐是很简单的。是的，神的话可能是很简短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实践它，就不简单。你真的要把它活出来，就很不简单。这里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顾忌，你可能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神对亚伯兰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究竟什么意思？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会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吗？如果这个地方不是我很想去的地方，我可以不去吗？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本地指的就是亚伯兰他原先的国家，本族指的是他的故乡，也就是他过去所住的乌尔或者是哈兰。富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父亲的家，也就是指的是他自己的亲人。这三个地方，本地本族富家，你可以感觉得到它是由远而近，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但是要离开就更加的困难。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要跟自己故乡的这一些的亲朋好友来道别更是艰难。那如果要想要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这种亲人来分离，那不只是难上加难，可能还有一种的痛苦在里面。所以是的，神的话是很简短，但是你要真实的去做到，这可不简单，这可不简单。以后当我再会用另外一个题目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里再做一个详细的来分解。但是今天我们单单来看神的呼召。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刚才你所读到的那个经文里边，你会得到一个印象。什么样的印象呢？亚伯兰是在父亲搬到这一个哈兰之地之后呢，才听到了神的吩咐。因为你所读到的就是从十二章开始你才读到的，而十一章里面最后讲到是哈兰的父亲塔拉搬到了什么哈兰这边来。那么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这一个神给亚伯兰的呼召是在哈兰之后。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要从整本圣经你才能够看得清楚。 如果我们到了使徒行传，当斯蒂凡在那里为耶稣基督对不起，为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做见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第三节那里，他有讲，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是在哪里，是在哪什么时候讲的呢？这一个使徒行传说神跟他说话的时候，是当他还住在米索波大米的地方。换句话是在那里，就是从前的乌尔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两个圣经里面呢，就稍微有一点出入了，一个讲的是在米索波大米的乌尔，另外一个讲的是什么呢？是在哈兰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两个来做一个协调呢？那其实如果把两段的经文把它合起来看的时候，我想要了解它并不是说这么难。从神对亚伯兰发出呼召，到他真正的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是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尽管在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从斯蒂凡的口中说出来，亚伯拉罕对神的呼召的回应是一个很快立即的回应，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节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加勒底人之地就是乌尔啦啊，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但其实到他真正的离开了本地和父家，却是经过了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之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父亲死了以后，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父亲死的时候是在哈兰的地方，但是在哈兰之前呢，从神第一次对他呼召，在乌尔呼召，一直到他父亲死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呢？你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其实在他这一段的日子里边，这一段的年日里边，发生的好几件大事。首先你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一个他的长兄，名字也叫做哈兰啊，也叫做哈兰，他的长兄呢去世了。另外呢，你发现在这段时间里面，亚伯兰他也娶了老婆撒莱啊，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嘛，对不对？也不能够轻率的来做，是吗？不但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还必须跟他的父亲一同来照顾他的长兄因为死亡所留下来的儿子罗德。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些的情境，这一些的责任，似乎是亚伯兰对神的呼召的执行缓慢了下来。这让我进一步的去思想到什么呢？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不是没有困难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料想一些，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我们不得不更谨慎的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往下走下去。不是他完全没有行动，我们看见后来在他这个长兄死了以后，他娶了老婆以后，的确他的父亲塔拉就带着他们，那么全家人呢就开始往耶和华指示他们的地去，只是因为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又给停下来。可能是这个老父塔拉受不了这个旅途的劳顿，可能是因为年老体迈走不下去了，就停在了哈兰。 当然也有解经家有另外的讲法，说这个因为这个亚伯兰的父亲他呢是没有信神的，那么在这个哈兰那个地方，因为是这个非常商业很发达的，而且在那个地方这个生活是很安逸的，所以哈兰就不想走了。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有比较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的缘故呢，他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来看，亚伯兰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是有一些的拦阻，是让他的时间表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做到神要他做到的，但是他却 on the progress， 在一个过程的当中，在一个过程当中。重点是亚伯兰他从来没有忘记神曾经对他的呼召，他在等候神的时候来到。当神的时候或者神所给的处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就愿意对神做出他的回应。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一定要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一定要离开他的家乡呢？为什么呢？那有人认为，也有很多的解经书是这样写的，说什么呢？那是因为乌尔是个偶像充斥的国家，其中的道德也非常的堕落，因此神要他们离开那个罪恶之城。那事实上有资料，历史的史料是可以有这样的显示的，的确这一个亚伯兰他们的家在还没有归信神之前，还没有相信真神之前，他们的确是拜的是月神，月亮的月神，月神。因为在约书亚记里边，如果你去读约书亚记第24章第二节，那个地方说什么来着呢？他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下面这一句话注意听，他说什么呢？侍奉别神。看，这告诉你很清楚了，在神还没有呼召他出来之前，塔拉跟亚伯兰所敬拜的神是别的神。所以就是有人做这样的解释，神为什么要把他呼召出来，是因为叫他离开这一个罪恶之城拜偶像的地方。但是这个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讲法是假定亚伯兰要去的地方是没有拜偶像的地方，对吗？那么这才能够从这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么叫他去一个没有拜偶像的地方，对吗？但事实是如此吗？我们知道神要他去，后来我们从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叫做迦南地，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但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一件事，那就是神后来带领亚伯兰去的迦南地的宗教和他的道德要比乌尔和哈兰要来的优越，没有的。所以我们 每次讲到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里面的牧师现在真的讲了约书亚记，讲到为什么进到迦南地要把这些人杀因为他们有罪恶。所以这样的解释呢也不完全是可靠的，但是这里让我体会到一个什么？体会到刚才我问的，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我认为最简单的说明就是，那是神给亚伯兰的呼召，那是神给他的召命，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来解释的， 只是按着上帝自己的计划所做的拣选。这样的拣选不是因为亚伯兰来自于敬虔的家庭，刚才跟你讲了，因为他是来自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就像当初我自己也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呼召我出来做传道，我们全家族里面全都是拜偶像的，而且我刚刚才信主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神就把我给呼召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什么理由不知道，但是你心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知道，也不是因为亚伯兰他有什么特别的资格。刚才我已经跟你讲了，创世纪里面十一章里面的确是把亚伯兰的名字写在前面，但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拿赫，一个叫哈兰，但我已经告诉你的，亚伯兰不是长子，哈兰才是长子，就是因为圣经的写作的格式就是把重要的人物，神要凸显的人物把它放在前面，就是他连 长子都不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没有任何的理由，除了神的呼召和拣选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解释，我们没有别的解释。那弟兄姐妹，我这样讲，讲到神呼召亚伯兰没有办法解释，但不表示这是无缘无故的，只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理由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理由，因为这样的呼召是出于神的旨意，是按着神的计划，人被神呼召出来是为了要参与神他的计划，按着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事，这叫做呼召，这个叫做呼召。那神给亚伯兰的使命是什么呢？那你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你读到了，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讲解这一段啊，那么下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会特别针对第二节到第三节给大家做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是我今天要这两节圣经里面，我要特别请你注意到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我必，我必，英文说 I will， I will， 和合本出现了四次，英文的版本，英文的圣经只有五次 I will， 如果再加上十二章第一节的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英文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那里也有一个你要去那个土那个地，那个地是什么地呢？是神要这个指示呢 I will show you， 那也有一个 will 在里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总共有六次。那我要讲这个是为什么要提这个这么多呢？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当神的呼召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一个是什么呢？那一个呼召是跟神的 will、跟神的意志、他的旨意是有关系的，是跟神决定要去做的事情有关系的。神要借着亚伯兰去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是人地上的国度而已，是什么？是一个属神的国度，一个敬畏神的国度，一个有神赐福的国度，一个能够叫别人得福的国度，一个能够使人得福的国度。这样的使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任务关系到的不只是亚伯兰和他的后代，甚至会关系到万国万族万民。 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使命是这么的大，亚伯兰能做得来吗？他凭什么能够去做呢？有这种可能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在特别在十一章所告诉我们，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了这个撒来结婚之后呢，我不知道结婚了多久了，圣经没有告诉他，告诉说亚伯兰他几岁结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结婚很久呢，一直没有孩子，连不他的妻子不能生育，连生育都不可能，都没有办法的，凭什么他要去建立一个王国呢？你用人去想，你想不到的，那是不可能的啊，是 impossible。 但这就是神呼召的特色，神给人的呼召不在乎人能够做什么，神给人呼召的时候是在乎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上帝不在乎我能够做什么，上帝也不在乎你能够做什么，上帝在乎的是说他要做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样有一个使命，给我们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呼召的，这是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请问大家，凭什么你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凭什么你觉得你够资格可以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跟你讲，靠人的方法来想啊，我就觉得不可能。我来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一二年了，我到现在连敢向美国人讲福音我都不敢。为什么？因为总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所以你凭我自己，我根本就不敢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如果我这样去想的话，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想法的话，我根本就不觉得我可以做什么。但是神借着他的呼召，借着他给我们的使命，他要让我们体验到一件事实，那就是神在乎的不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做在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想的是什么？你每天在你的计划，你的这一个schedule 里面，你想要完成的是什么？你每天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我觉得有机会你不妨花几分钟好好看一看。我请问你，每一天所想的只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你有没有想到我有什么样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是跟神的心意可以连接在一起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在小组里边聚会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大家谈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我们谈婚姻，我们谈家庭，我们谈事业，我们谈孩子，我们谈工作，这些都很重要，也应该谈。我靠着主的恩典，我问大家一句话，你们谈过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吗？弟兄姐妹，我们觉得神会想要透过我们这个小组，我们的教会完成神什么样的旨意呢？请问你在你的小组里面讨论过这样的事情吗？我要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我刚才说了，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是一个段落，十二章是一个另外一个开始。 特别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是讲到什么的，说人呢、啊、离弃神不要神到了一个高峰，那就是不是讲到人去建造什么巴别塔，对吗？所以在这个圣经用这个巴别塔来代表的一个什么，当人的意志高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说我要另外拣选另外一个族类。那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呢？是说神把人的口音给变乱，在人的口音没有变乱以前，这一个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建造巴别塔。十二章是记录了什么？神要人去做的事。请你注意到十一章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怎么讲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说彼此商量，说什么来着？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为谁做砖呢？请问这是大事还是小事？还是大事，但是为谁做了？为我们自己做。但是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讲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不再是彼此商量的，这是什么？这是神亲自向人的一个宣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做基督徒做很久了，我们可能很习惯了，我们谈来谈去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谈一谈神要我们做什么？你再看十一章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说什么呢？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哇，好漂亮的平原，然后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就住在这儿。We will stay here for a long, long time. 这里讲到什么？这是人在寻找、选择自己想要住的地方。但是十二章第一节，当神对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去。是什么？这个地谁选的？谁选的？耶和华神选的，不是你自己选的。十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讲说，人要建造自己的城，搭建自己的塔，要传扬自己的名。但是十二章二节，神要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做神所吩咐的事，使别人得福的事，使别人得福的事。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两章圣经，这两章圣经在反映的是什么？正是一个属世的人跟一个属神的人生活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分野就在这儿，它的区别就在这儿。这就是我们跟基督徒最大不同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了几十年的岁月，我们所追求的仍然是属世的生活，你所谈的都是用人的努力、人的理想、人的成功，你想你能实现吗？可能你可能实现的是自己的理想，你也可能真的很成功，但就算你能成功了，请问这样的成功能够存到永远吗？这样的成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吗？难怪有很多人在得了一生的成就以后，他们感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像是什么呢？转这个过眼的云烟啊，转眼成功而去啊。但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的，是跟神的旨意相符的，那么那样的结果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为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的事和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要永远长存。2011年的湾区研经培灵会已经结束了，我自己也去参加了， 那我也看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200多个弟兄姐妹没有几个人到的，除了那一天有一天师班现世多了一点人，因为师班人都在那里以外。其实这次的讲员讲得 很好，其中他有一段话很扎我的心，我今天想引用他，那么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你们都不在那里，大部分人不在那里，有几位你已经听过了，请忍耐。我今天这一段下面这所说的全都是用陈世杰院长他说过的东西。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美国住久的人，我们会很习惯过安定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可预期的环境下来生活的。一旦我们工作找定了，在美国哪一个州住下来了，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可预期的环境下呢，我们来过日子过生活的。工作找到了，也结了婚了，我们每一年的生活几乎都被定型了。在美国每年都有固定的假期，庆祝的节目，复活节过完了以后就是国殇日，国殇日过完了 July 4th 建国纪念日，再来呢感恩节，再来呢圣诞节，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循环。然后呢美国每一季都有特别的球赛， NBA 球赛刚刚比赛完，接着下来什么就是棒球季，棒球季过完以后就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美式足球完了以后又开始是篮球或者是曲棍球，冰上曲棍球。这样子年复一年，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我们很习惯安于现况，我们根本就不想做什么改变，我们羡慕的是安定的生活。但是这样安定的生活却也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会再问我活在这世界上究竟是为什么目的而活着，我们也不再存有任何的梦想，不会有任何的 dreams。 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在1979年的时候呢，这个 Apple 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 partner， 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老板之一的，叫做这个 Steve Jobs 啊，史蒂夫这个乔布斯，他感觉到他这个人呢科技头脑很好，很有研发的那个脑筋，他就后来想到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发明那个计算机是不必去用手指去打字的，只要通过图画符号视窗还有 menu 还有这个什么 mouse 就可以操作电脑，他认为这就是电脑发展史上的革命性的突破啊！他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时候，果然呢、他的产品很受欢迎，结果呢他发明了，结果到了一个程度他做到差不多这个营业额呢差不多是这个1亿这个美金，他就发现太有困难了。因为什么？他虽然有很科技的头脑呢，可是呢他没有什么行政经营的能力，他就想办法怎么办呢？特别是他又碰上了这个当时候呢这一个这个 IBM 呢也因为看见这样子就发明了这个所谓的 PC 电脑，这个个人电脑 PC 的电脑很快的在市场的销售量就赢过了这个 Apple， 所以这个 Steve Jobs 就想办法他怎么办呢？结果他就去找到了谁呢？他就找到了百事可乐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叫做 John Scully， 他就想请他能够从百事可乐来到什么？来到 Apple 来帮他做这个营销。但是这个 John Scully 说 There's no reason for me to go， 为什么呢？没有理由让我去跟你去到你那里做，我在百事可乐这一个我经营的很好，我已经把百事可乐经营到成为可乐饮料界当中的一个王牌啊。 他在百事可乐里面他得到的是什么？最优渥的一个优渥的一个薪水，他的家庭很稳定，孩子也上了中学，根本没有理由让他要离开这个人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所以当这个 Steve Jobs 去邀请他说你可不可以到西岸这边的这个 Apple 的电脑公司来帮他的时候，他一口就把他回绝了，一口就把他回绝了。这一个 Steve Jobs 就对这个 John 说了，说什么呢？你在百事可乐你拿到的是多少钱，公司给你多少钱，我们照样付你多少钱，甚至我们可以付更高的价钱给你，只要你愿意过来。但是这一个 John Scott 说 No， 这个搬家太麻烦了，我在这里已经非常好了。那么这个转折了几次以后都没有办法成功，直到有一次出现的戏剧性的转折，让这个 John Scully 他愿意重新思考，愿意在人生的职场上再换另外一个跑道。那就是这个 Steve Jobs 对这个 John Scully 说什么呢？难道你要用你人生剩下的这一个半辈子继续卖你的糖水吗？因为 Pepsi 卖的就是糖水啊，你要继续用你下半辈子继续卖你的糖水吗？如果你肯到 Apple 苹果这边来，你可以有改变这整个世界的机会。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把这一个 John Scully 再一次的带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重新思考他要在人生下半场里面走什么样的道路。结果他最后他接受了这个 Steve Jobs 给他的邀请，来到了苹果电脑，成为当今商业界里面所谓的动力双人组 Dynamic Duo。 今天 Apple 在市场上面那真是不同凡响了，你们搞科技都知道，不需要我在这里说。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住在美国真的很容易，我们生活很安定，但是一个危险在哪里？我们不再抱有任何的梦想，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愿景，我们也不想去思考什么叫做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今天我盼望这篇的信息，神的灵再一次挑望你，神的灵再一次问你自己。我在想啊，我们当中啊，很可能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谁哈，但是我相信会有的。很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曾经被神的灵感动过，神曾经呼召过你，你立志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曾经决志要奉献你自己为神所用。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你还是没有走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你会好像亚伯兰，他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情境让他暂时走不出来。但是这个暂时的时间多长了呢？你愿不愿意透过今天借着这一段的时间，你愿意重新思考，是不是我应该重新整理我的思绪，靠着神给我的恩典，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是我重新出发的开始。我跟你讲 John Scully 不错，他不再卖糖水了，他这一个去做了电脑了。但是我跟你讲，他弄了半天还是在达到的只是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听凭神的呼召，我跟你说的，你的改变不仅仅是使自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成功，而是你在满足神的心意。你在做的，你里面你所经营所建造的，不再只是那个巴别塔的思想，不再是自我的实现，而是你在对一个更高的理想，更高的动机，就是愿意被神荣耀的光被深深的吸引，你也对神做出你的呼召啊，对他的呼召的回应。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讲到 神对这一个亚伯兰的显现的时候，特别用一个字，叫做什么呢？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荣耀的神。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被神的呼召所吸引，这不是一个卑贱的事情，这是一个什么？荣耀的事业，是荣耀的使命。因为神他要得到他自己的荣耀，透过你，透过我，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人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或者是已经退休了。我们现在每天在想什么？我们想做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有什么目的吗？但愿今天早晨我们在向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再一次进入神的荣耀的光中，让神来引导我们他要我们所去的地方。也许你说你太老了，我太老了，但是不要忘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已经是75岁，永远不会太晚。只要你愿意去回应神的呼召，亲爱的主，我们都是你所蒙你呼召，你用你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神啊，我相信从你拣选我们进入你神的国度的那一天开始，神啊，你对我们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人的手所写成的，而是按着神你自己的旨意来设计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自己人生的规划，不管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未来，主啊，我们都需要神你给我们有清楚的呼召，告诉我们我们要往哪里去。主啊，求主你指引，求主你带领，也求主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特别是我们从前可能被主呼召过而我们一直走不出来的，主啊，求你今天早晨特别透过这样的信息，求主你再一次的让他们能够被神的荣耀的光所吸引，愿意走出来，用这后半辈子，这下半场也许是最后一局，但是我们还是要服侍我们荣耀的主。求主你自己带领，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正道，神的福。